好，欢迎我们来到了第七期的节目，让我们欢迎李医生。
大家好。
李医生，我其实一直有两个问题特别想问您，就是从来没有问过。第一个问题是，对，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跟死亡有关系的。然后，因为前几期都有 mention 过这个死，我一直都特别想知道李医生对于就是死，这是因为很大的一个概念嘛，所以想知道李医生对于死这个看法，然后有第一个问题是，李医生，你有就是给你自己的孩子有过就死亡教育吗？
当然会有啊，因为就是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儿子才3岁嘛，还不到3岁，所以要等到要跟他解释说为什么，然后知道他的历练。然后后来他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家的养了10多年的狗狗，秋天狗过世了，他跟他很好嘛，那都要跟他解释是为什么，所以变成说小朋友会从中间学习到一些事情了，那也会比较让他觉得这个生死本来就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所以难过归难过，可是它是必要的过程了。
所以就是在他最早的时候，其实是3岁，就
不到
是，
3岁的时候，我父亲过世嘛，那
对。
对的，那我父亲过世前3个月都住在我家，所以他每天都会跟爷爷玩啊，所以就知道。那他也知道爷爷生病了，那时候就跟他解释说爷爷得癌症啦，然后大家想办法救他，可是可能就是总有一天会走啊，那天可能已经不久了，他已经有一些想法吧。
所以他对于最后爷爷离世之后，就是他会有什么？就是以小朋友的那种状态的不太一样，或者是说他会有说一些什么话吗？
那要看，我想每个小孩不一样啊。对，这是每个小孩子从小到大的背景啊、环境啊，跟爸妈对他的这种看法。所以说，我想这个不能以偏概全，但是就是说，我认为比较诚实对小孩比较好，不要骗小孩说啊，爷爷去一个什么奇怪的地方啊，或者怎么样去旅行啊，就是用一些所谓童话式的方式跟他解释。但是我们也不用说一定没有天堂这种事情嘛，就可以跟小朋友解释说，可能有天堂，可能有未来有再相见机会，可是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啊，就这样的讲法。那也有可能在物理上面，就是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就分解啦。所以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观念，然后比如说有没有灵魂啊，灵魂会不会离开身体啊，甚至一些藏佛的讲法是说，灵魂不会马上离开身体嘛。会有多少个小时啊？什么中阴间啊？所以就会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所以我也不太建议很多父母会强行把一些宗教的事情灌输给小孩子哦。比如家里信天主教、基督教，就会很强迫他一定要一样的方式。佛教就很佛教。我认为你自己信一个教很好，可以你所以说爸爸妈妈相信这个教义，那为什么？然后对他有对人身上有什么帮助？那但是呢，要向小朋友知道说，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也有人没有宗教。那我们看的是为什么？那鼓励他去自己去学习啦。很多人就是变成说，比如说我讲说，很多人自己吃素，然后就逼着小朋友一定要吃素，从小到大都吃素。这是个人的信仰，没有错，能理解。可是我觉得应该，小朋友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不是我们的财产嘛。所以应该是帮他去认识，就是我们算是他一个忘年的导师啊，忘年的朋友也好啊，去负责帮他带他进这个世界，让他了解世界，不应该在他还没有成熟以前就把一部分的世界把它切掉了嘛。比如说你就只能吃素，那只能说他从来不知道吃肉的好处或坏处啊，你可以让他自己去认识嘛。那你不要说一开始就逼他信佛教，那他觉得一看到基督教就觉得很厌烦，这是不对的。应该一个平等的心，然后跟他讲，那同时就跟他解释说，为什么爸爸妈妈相信某一个教义，或为什么爸爸妈妈吃素也好，吃荤也好，你可以跟他解释为什么啦。那小朋友如果是很高兴，那我要跟爸爸妈妈一样，OK 啊。但是你应该是鼓励他去尝试不同的事情，然后去认知的，包括对死亡的解释哦。我觉得不用太把它变成一个玄学，说一定是上天堂下地狱灵魂，也不要坚持说我们就不相信有这些东西啊，就是人死就死了啊，这个反正人就是一个脑波在互相运动，那死掉后脑波不见啦，这个身体没有就没了，你可以不用那么斩钉截铁，就让小朋友去看不同的事情，让他自己知道不同的理论，毕竟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大人可以回答说哪一个理论是对的嘛。
对，因为在那个西藏生死书，还有包括南怀瑾大师里面写的书，因为我之前有看，然后上面都会提到中阴身嘛，所以在中阴身的这个，就李医生怎么看？
这就讲的越来越多了，就是说今天我们不知道前面是不是有讲到说所谓 no karma，就今天就是要讲说，因为 曾经我认识一位法王哈，就是白教的沙玛帕啊，白教藏佛分四个嘛，就是白教、黄教、红教跟花教嘛。那白教其实是以信徒来讲是最多了，然后他在不知道哪一个世纪决定把政治权交给黄教嘛。那所以达赖喇嘛是黄教的，那他是拥有政治权哦，治理政治权，但是四个教派应该是独立的啦。就说黄教不应该去管白教的事情，白教不该管黄教的事情。虽然他们都是藏佛，可是对不同解释，比如比较偏中观宗也好，偏唯识宗也好，所以有不同的教义。那无论那个法王，他是因为白教，他其实有所谓的红帽跟黑帽法王。那挺有意思的是，在黑帽法王就是有点像他们达赖喇嘛嘛。那他第二世过世前，他就发愿说他要成为两个人，两个灵魂。啊，一个灵魂叫做黑帽，一个叫做红帽。哦，小玛帕跟伽玛帕，那伽玛帕是黑帽的意思，小玛帕是红帽的意思。他认为就是说，一个死掉以后会去，那个年轻的那一个会长大嘛，会找寻新的那一位。那他当你长大的时候已经老了，找寻新的那一位的话是小朋友啊，你去教导他。然后等到自己死掉的时候，那个小朋友长大了，就是红帽。黄帽找到新的黑帽，黑帽长大了以后，红帽死掉，那黑帽老了，就去找新的红帽，就去教新的红帽，这样变成一个人变两个灵魂，两个肉体之后，那传承就是都很纯嘛，就不会。那真的假的，我们不要去批评，因为这是他们的解释嘛，哈。那所以我认得这位红帽法王，他是 Stanford 的宗教系请他来演讲吧。然后他就会常常那个年代，他过世很多年了，那个年代他会来 Stanford，在 Stanford 教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些东西啊，那个传法。那他我是，但是我算是我真正认识的第一位所谓的。的这个所谓法王也好啊，图库啊，这个图库不应该叫做活佛啦，这个活佛是中文翻译错，我觉得跟佛有关。图库是指在藏文中是灵童，转世灵童，
对，
就再回来的人嘛，通常是高僧才会知道自己是图库啊，不然
是，
你怎么知道我上一辈是什么，对不对？可是他跟佛其实没有关，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活佛是中文的翻译的错误。所以他这个转世的图库后，他讲说他就讲了很多跟我认识佛教不一样的地方，比如他认为说 there is no karma，没有所谓的业报啦。那这个听了大家都很哗然，怎么回？他说不能说没有业报，业报是有的现象。好，那这个现象怎么去做？其实上你去看佛教，其实他真的讲法就是说，人有很多的心念，这些念头从你以前做过的事情啊，从不同这样心念，这些心念会，有新的心念会产生，你会抓住这些时候叫做我执啦，抓住这些念头，然后你的生命就会发生一个改变嘛。
对。
他这个心念就产生一些事，就跟着社会开始产生一些关系嘛。就是说，你今天讨厌一个人，喜欢一个人，杀一个人，为什么杀都会有些我执嘛，一些念头。那为什么要你放下？就是让这些念头不见不见，就不会有个纠结了。OK，其实上卡玛是从这边来的，你的念头不能放掉，不管你曾经做好事坏事，你那个念头不能放掉之后，它会开始放大，从你心里边产生放大。那这个可以牵到我们以前讲的能量的理论，这个以后再说，这个整个可以整个牵在一起，这样传输来讲。那就是说，当你在中阴间，如果你有很多的执念，不管害怕也好，贪婪也好，这些执念会让你。带到下一辈子，那就会成为所谓的卡玛，因为你本来杀了人，你会有一些厌恶啊、烦啊，这些厌世也好，恨这个人也好，或是这些 guilty 也好，不管怎么样，所以你把这些念头带到下一世之后，那会产生一个现象，比如说你可能就是有点像是 payback 嘛，那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种真正所谓的 payback，虽然现象有点像是好人就好报，坏人坏报，它实际上是念头的关系啦。这个执念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讲法，是因为你那个念头真的知道说那个念头是一个你自己的我执。如果能够放掉那个我执，知道这个世界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所有放掉后，那个念头就不会带到下一辈子，那就不会被中阴间就不会偏到其他地方去嘛哈。所以这个是。至少是我了解的中阴间，跟我了解的佛教的一个讲法，但跟很多的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你看很多的真正的比较高深的这些法王，或是比较高深、比较谦虚的这些和尚也好，monk，其实很多时候其实虽然讲到最后，其实上是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为什么说还有好人有好报，坏人坏报？那是第一法轮的时候，为了教导，因为明心未开嘛，你希望他们至少从不要做坏事开始嘛。那会，所以你看，第一法轮是不要做坏事啊，好事有好报，坏事有坏报。第二法轮是空嘛，这两个好像很冲突啊。空是说都是 illusion， 那你流血，你杀人有什么关系？你在流血里面杀一个，代表是假，就玩电动玩具，大家都玩游戏，大家都玩。那游戏杀100个人也没有罪嘛，也没有什么 guilty 嘛，对不对？都是因为游戏而已嘛。那这两个法轮看起来有冲突，所以到第三法轮，他开始解释说为什么是合在一起的，实际上是一个心念的问题啦。OK，所以中阴间为什么叫你说不要害怕？你为什么这在丈夫来讲，中阴间是说你那时候不要失去你的方向，不要说看到什么就害怕，或你心念怎么样，很贪婪或什么，就你会看到等于说你好像原来的念头，他说你会回顾你整一生发生的信号嘛，等于说你的所有的念头在你的身体里面，在你的大脑，在你的灵魂里面念头都会一股脑儿全部跑出来，等于是快转看过全辈子。那这时候如果你很我执的话，哦，不管害怕也好，贪婪也好，想要转世变成富二代也好，这个都是念头嘛，这些念头会误导你啦，你会成为一个就是一个，那你能量来讲，你往那边想，就是往那个能量的方向走，那边阻力最小嘛。那就往那边走，那不是说你往富二代，你就会往富二代走，因为你要想想看，我下一辈投胎要做富二代，为什么？你可能是对财富的恐惧或贪婪，或是你这一辈子厌烦，所以你嘴巴说我要当富二代，可是其实是隐藏了很多负面的念头，对不对？所以那个念头会引导你往下一边。那以能量来讲，对啊，你的能量如果要重新分布的话，你当然是走你最短的那个阻力最短那个捷径嘛。对，
对。
所以就跟佛教其实讲法是一样。所以其实我上次提到说能量理论，其实我现在是就是至少是我自己人生一个指引。哪天会写一本书，就说其实跟很多宗教就是去讨论说，其实很像，包括物理学的很多现象。所以昨天我发了一个微信跟你讲说，很多人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其实我倒不这样认为，因为玄学这样子的话，那你所有东西不能解释都叫做玄学嘛？哈，我是反过来觉得是，我觉得玄学的尽头是科学了。你玄学一直玄上去，只要你真的好好去想，不管你佛教一样，佛教很注重底背嘛，那争论嘛，然后大家去把事实挖出来，你会发现，当你事情越讨论越多之后，这些玄学讨论最后其实是回到科学，只是你这个科学可能不是完全能够证实，可是你可以从很多蛛丝马迹中去知道很多方向。那你再回来解释这些玄学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没有那么玄，也知道哪一个门派可能讲得比较对，就跟中医一样，很多说中医是玄学，你把它当成玄学越来越玄，形而上的讲太多。可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科学，好好去研究它，其实上会回到很多现代科学的想法，再反推回来。哦，刚刚讲说，阳是什么？阳是身体里面的能量嘛，可以用的能量。那阴是什么？阴是可以储存这些能量、运送这些能量的物质。那你再以这两个作为指导去看古书，发现，哎，你一看就很顺啊，你这个解释合理啊，然后不是什么玄而玄啊，阳啊怎么阳啊，阳生阴，阴生阳啊，啊，两个相生又相克啊，又相什么？其实不会啊，就跟 Tesla 电车一样啊，你需要有电池，你也需要充电器，你需要有电能嘛，那才可以全部合在一起才可以做嘛。OK。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根据中阴身，还有包括法王术的那些，就是到人真正死后，就是你的意识是要比较纯粹，你才能进入到一个阶段。但是这个是真的需要练习的。
对啊，所以就是宗教来讲，这又变成宗教，它会有不同的执行的方式嘛。比如说，基督教叫你祷告啊、信主啊，那是一个信念嘛，你相信它，你有个纯正的信念，那就刚才讲信
对。
念很重要。那为什么你今天信主了以后，你做了你也没做好事啊？你还是信主，你还是之间还是吃肉还是杀生啊？为什么你可以上天堂呢？因为你有一个信念嘛，你有一个放下的一个信念。那为什么藏佛要念一个叫跑瓦法？跑瓦法就是说他。其实上是你要自己在生前念，不是说你在那边死亡时候那边诵经啊。死亡时候诵经沙，他会诵帕瓦法的经，他是希望说你的灵魂没有被他准备好，那既然有人帮你诵嘛，希望等于说临时抱佛脚也好，听到说比较平静，你就放下这些杂念，然后你不要坚持。
对。
那当然，这都是我的理解跟很多这些所谓的大师级人物的谈的一个感觉。那真的假的不知道啊，说明我死的那一天呢，我可以告诉你啊。但是说明也就是像 Steve Jobs，他其实这教是很有名很出名嘛，所以大家他知道说他其实上是一个佛教徒嘛。
对。
他一生都相信佛教，也即将转世。可他到快死之后，他其实也想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啊，我给有一半的机会可以转世哦，或是上天堂，或是上去佛界哦，whatever。那另外一半有可能就从此就消失啦，我这个人，这个脑海面电波不见了，这个互动不见，我所有的意识，我所有的存在就再也不会有啦。他也说他不知道吧。啊，所以现在没有办法有个定论啊，只能说些人可以说他转世回来说他经历过这些事，真的假的？我们就当做是一条可能的路线， 但是可能路线不代表一定是事实，何况所谓的事实也不见只有一个事实嘛，对
但是
啊。
很多我看跟很多就是这种，比如说就是鲛人，就类似于像《西藏生死书》这种，他在说死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其实书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教生，就是活着的人怎么去准备死亡。
对啊，对啊，就是
对。
他其实他讲的过程跟中医很像嘛，就觉得这个山垮啦、水泛啊，就是因为佛教当时是觉得有四个 elements 嘛，跟中的木火土金水差了一个，不太一样，那也可以说把它合在一起嘛哈。那就等于说他等于说四大的要素开始 crash 了，开始
对，
崩塌了。那所以崩塌人会有怎么样的现象？这不一定是宗教啊，这是正常的生理学。中医、西医在临终关怀的人、医生、护士，其实有都会看到类似的一个现象。你可以说他的生理败坏的自然有的一个现象，然后水泛啊、水肿啊，那心脏开始衰竭啊、心肺衰竭啊这一类的，那他会说是山崩啊，所以肌肉怎么样流失、突山崩突垮掉，就是肌肉开始流失啊。好，所以那以过死的过程中，当然一个哪一个是最后嘛？那当然是有个过程嘛，因为以生理学来讲，它不是同时发生，它会慢慢慢慢的进入死亡过程嘛。
对，所以死就是它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除了是很多突发性的死亡，就是一般比如说像病死的症状，它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一个过程吧，一个过渡性到过渡到死亡的那一步。
那这些意外死亡，你可以说在很多宗教认为也不是 instant 就解决嘛，你还是有个像很多电影会讲说这个基督教的电影也会说中间那一段鬼魂不知道去哪里，上面游逛啊，对，但是 Demi Moore 演的那个叫他说生死恋还是什么的，他也是他的先生不是死掉了嘛，然后那个很有名的黑人女人的演员是一个通灵的人跟他交界，那叫什么生死恋还是什么生死恋，我忘掉了，很久以前，但你小时候的电影。
那是人鬼情未了，是吗？
有可能，那中国大陆可能翻译成这个，
对，应该是人鬼情未
啊，
了。
这就是这个宗教或者是一些奇怪的现象，也不是说宗教，有些科学家也去研究类似，都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嘛。那今天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知道到底哪个是事实啊？OK，
所以八字命理中人的寿命是注定的吗？
你再讲一次。
就是在八字的命理中，然后人的寿命是有定数的吗？
讲到这个，我不知道啊，我只能说以算命来讲，似乎是啦、啊。但是你也看到《了凡四训》很有名嘛，《了凡四训》这古书上写说，他本来那个人他的命应该很差，应该很早会死掉，这家里会有问题。可是你做善事之后会改命嘛？那是不是能够改得了？这个我们不能现在不知道。但是古时候都是说一命二运三风水，二四积阴德五读书嘛。
对，
所以我们很早以前就讲到说，假设你命跟运就是 unknown 不知道嘛。那风水你就择良地而居嘛，你不要就贪便宜，举个烂的房子在很吵的地方，然后这个里面霉菌很多的地方都不愿意换，然后家里都生霉菌都不愿意换，那这个自然当然生命会受到影响。积阴德五读书就是积阴德，当然是不是说你去捐钱盖庙，是对就是你可以说无私的爱吧，就是我们讲到的智慧与慈悲的慈悲吧，你对生人你有一个基本的尊重，基本的一个帮忙嘛。OK，所以那就算是积阴德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不是说你要捐钱去盖庙啊，你要顾及对人家怎么样，因为那个念头很重要。然后今天又回到能量理论，不管是能量理论也好，我们之前提的那些宗教也好，其实也跟你讲说，你是刻意去捐钱盖庙没有用嘛，就跟基督教有一段时间就是说你要所谓的 tenth，你的收入10%要捐给教会嘛，那那就是教会变相在收钱嘛，收。
对。
那也是税务的一种吧。那但是问题是，原来是希望你自动自发哦，但是你现在变成一种交税哦，你可以看到天堂券、赎罪券，那个故事也发生过，你杀生很多、做坏人、偷窃什么的啊，结果你买赎罪券就可以上天堂，那是人为搞出来的啦。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做好事是就是慈悲，你可以说是 unconditional love 啊，你就是 unconditional 去 love everyone 啊，当然很难做到，但是你可以从你身边的人开始。那读书就跟就很我们讲过嘛，你在年轻人在困扰的时候就回去念读书啊，读书主要是让你见识变增广，你的格局变大，人生的格局变高哦，也视野变高，那你当然会改运啊，改命啊，只不过活得比较久不一定啦，不一定啦，但是会是有可能，你知道念了书又知道说啊，珍珠奶茶不可以每天喝啊，那你就知道说这个糖尿病有问题，那所以说你就改变珍珠奶茶习惯，说不定活比较久啊，也 OK 啊，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是没有一个定论。那也有人另外一个，其实说就是说，那你如果今天会改变，那就不叫做命啊。那会改变就不要命，那你为什么可以泄露天机去改命呢？那说不定你本来命就是这样子，你在某一天会读到某一本书，遇到某个算
对，
命师，所以你又回到了正道，所以你的命运是这样做，而是最早看你命盘那个算命师不厉害，他们就告诉你，可以告诉你啊，你会早夭啊。其实上因为你会遇到另外一个算命师把你调回来。OK，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无解的念头了，无解的问题。就是跟你今天，前一阵子有一个病人，他说他考一个试很紧张，他说他去问观音菩萨去卜卦，那叫台湾台语叫卜卦，中文叫什么卜卦了，就是那种的一个，然后说会不会考啊？那他说第一次说他会考得很好啊，可是后来快要到考试的时候又很紧张啊。因为再去问了一次，他说他会考坏啊，那到底是哪一次准呢？
当下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没有
啊。
错，可能第一次讲得很准，可是第二次你有疑问，你有心有存疑就去问，那就告诉你说，如果你心有存疑，你不能好好专心念书，你当然过不了嘛。所以别人说第二次你那个心态去卜，那你说你第二次卜，我不相信，我就是要抱着必死决心破釜沉舟把它做好，那说不定你第一次那个就会对了嘛。
对，
所以这就是回到物理所谓的测不准原理。今天你去算命也好，你去跟人家谈话也好，去讲你每一个动作都会影响你原来的方向 trajectory。你只要测量，就会有一个影响。那个影响可能 perturbation 很小，可是你 never know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真正在卜卦的人会跟你讲说你真的有怀疑需要帮助你才去卜，而不是为了 for fun。今天卜一次，明天卜一次，后天卜一次，今天卜一次发现答案不好，我不是我想要再卜第二次，第二次不行再卜第三次，非到卜到最好那个才说。那这个你看，果然老天跟我讲这次会成功，会赚大钱。哎，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心理学。你说他到底为什么灵不灵？你也可能是一个所谓的自我的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吧。今天你一个是一个心能力很高，可是心存犹豫的人，今天卜了卦说你会成功，哎，你就很真诚的去做啊。你也可以反过来，你可能今天他说你会失败，你不信邪，所以你拼命努力，说不定也成功。也可能说他说你会失败，所以就是很消沉，就真的失败了嘛。所以很多原因，这个因果很难讲啊，没有办法，真的是100%理清了。
对，所以中国为什么就是古话在说"心诚则灵"？我觉得这个"诚"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纯粹、很 pure 的一个状态。
对啊，你就是愿意去、甘愿去做嘛。那所以说，至少你甘愿去做、花心思去做，比你那边疑神疑鬼说会不会成、会不会成、会不会成、会不会成，那总是好很多嘛。说不定那个加了2、3分、5、6分就及格了嘛。
我突然想到一个题外的问题，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聊的医生说可能会写那个跟物理学跟那个阻力最小有关的那一类型的书嘛，因为我很早其实就想问，因为鲁迅先生就是弃医从文，我说的医生，你有想过弃医从文吗？
不会弃医啦，但是可能会从文吧，因为老了以后总是要传承，总是要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就不见跟医学直接有关，而是跟我的人生跟这个从科技转到商业，转到医学，然后的一些心路历程也好啊，人观察也好啊，跟一些大师的聊天的一些综合的一些感想也好，我觉得写出来是很好啦，一方面自己避免老人痴呆症。另外一边面说，我觉得不管有没有道理，总是一个传承嘛，一个人生的智慧。所以我常遇到年纪大70、80岁的老先生、老太太，这些病人，他们都有很多的故事，很喜欢跟他们聊啊。不管他们是有没有钱啊，什么当年战乱逃出来也好啊，当年是第一代的爸爸妈妈早年这个华工来美国啊，这样再慢慢长大也好啊，白人也好啊，就是各种人种，他会有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不见得是像伊拉莫斯克啊、马克·扎克伯这么伟大，以前来讲没有伟大，等下你的心路历程，他教养小孩的过程，其实是很伟大的哈，很多感人的事情，我会鼓励他们出书啦。那他会说谁看呐、啊？我说没有关系啊，谁看不重要，重要是就是一样嘛。你写下来，人生不会太无聊啊。你那倒了，一天到晚没事干，老人痴呆症怎么办？第二个是说你写下来。就是一个传承，因为现在网络上杂讯太多，没有一些真实的故事。某些年代的人，哦，再早一点，大家都喜欢写文章；再晚一点，大家都喜欢拍小红书啊什么的。不管怎么样，总是有些事情传给人家。60到80岁这个年代的人，现在60到80岁年代的人，其实写书的不多。
是，
所以他那一段，他们也可能小时候经过战争也好啊，或是爸爸妈妈经过战争也好啊。然后这些过程啊，怎么样从台湾移民到美国，从香港移民到美国，从福建能用到美国，那甚至又搬回中国住了10年，又搬回来啊。 这些故事都需要人传承啊。所以我认为每一个人到年纪大的时候都应该重温，但是不一定是弃什么东西，因为你不需要有冲突嘛。
就是年少不知鲁迅好，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小时候上学，就是国内的课本是要求要读鲁迅的文章和书嘛，就我有读之后，就其实不是那么喜欢，然后反倒现在开始又捡起来，觉得哇，真的是不太一样。然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鲁迅的经历，然后其实鲁迅是学西医的嘛，
对啊，对啊，所以他不相信中医啊。
而且他其实没有真正的看过病人。
对啦，对啦，所以就是没有做过临床的西医是不太好，因为他们很多留在理论，他以为事情那么简单。真的很多执行西医40、50年的老医生，他会知道说西医有很多的问题在，当然不见得中医一定能帮他解决，可他至少会比较认真的面对生命跟病人啊，不会那么天马行空啊，这就这个药，那就那个药就解决，人生的事情没有那么单纯嘛。
好，那我们再回来。那李医生，你有其实，在整个就是从医这么长时间的过程中，有没有面对病人，就是会有一个经历到病人有一个美好死亡的过程，或者有什么死亡遗憾的跟
对
病人？
啊，其实当医生这么久，其实还陪伴不少病人过世过了。那有些特别，我们有不少癌末的病人呢。那我都会跟病人讲说，医学能够帮的其实是有限的啦。不要认为这个医学就是吃个仙丹，做个什么关手术化放疗就长生不死也好，也然后癌症不见也好。当然是针对晚期啦，末期病人，就是我们会希望让病人了解医生帮助两件事啦。医生家人自己帮忙，一个是活得比原来大家的期待的久，比如说西医认为这3个月，那如果你多活了3个月变6个月，是不是等于是赚到了也好，或是克服一些困难也好，哈。第二个是希望他人生活得比较快乐，比较不会那么痛苦嘛，因为很多人卧床到最后什么事都不能做，每天那边哭嚎，然后又很，那为什么是我啊？为什么不是别人啊？我这么人这么好啊？为什么又这样子？所以会希望帮他忙。那第一个当然是靠医学去希望中医能够用中医的方法去延长他生命。那第二部分其实很多时候需要开导他了，让他认真的面对这个病，对吧？所以说很多时候西医也会跟你讲说，越能面对死亡的人，通常活得越久嘛。很多人就把遗嘱写好啊，把自己死亡的一个葬礼的什么音乐要放什么什么花，他说我不要弄，我这些东西太贵了，没有必要花钱，我就当初就火化之后就把我放在某个太平洋里面。哦，就不同的想法，先跟子女讲，免得子女与你很麻烦嘛。另外，有些人是年纪大了以后就开始整理家里，或是断舍离也好啊，整理也好，因为你很多东西，你的小孩最后接手，他不会管你啊，就是请那种 estate sale。
对。
哦，这华人可能还会帮忙，老美的老太太，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很可怜，过世以后就是小孩子也没有时间管，也不是说他不孝顺，他们观念就是我就请一个 estate sale 到这个老奶奶家啊，有什么东西能卖多少，钢琴卖比较贵啊，这个奇怪的一个石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很便宜给人家，说明是一个很贵的玉石，小孩子也不懂，estate sale 的人也不见得知道，啊，就能
对，
支花，就能卖多少就卖多少。然后卖完之后，他就把你当做 recycle 清走，然后就给你算一个跟你分成嘛。所以在美国，常常在那些社区里面看到房子的礼拜天会突然有个挂一个 estate sale，你知道意思吗？那你何必去麻烦小朋友呢？还小孩子这件事，你到快年纪大就开始整理自己东西嘛？哪些有价值跟他讲，这个不能丢啊？为什么有价值？哦，啊，这个可以丢啊，这个你自己选择用得到用得到就留，不能用到就留掉就丢掉，就把它处理掉嘛。OK。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心态越平静，人通常活得越久了。那我们看伴随不少，所以也看到说那种很怨恨的人后来过世，听不进去，后来过世了，又很平静的走掉，甚至走以前还特地跟我们讲，跟我谈话说谢谢李医生这几个月的陪伴我，然后觉得他很放心的走人了。所以这都有吧，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所以那也有人很说要走，结果哎运气很好，老天眷顾他们，到现在还活得挺好的。
所以就是作为就是您接触过的这些比较重症的一些病人，年纪大的病人，就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自己的死其实是自己有感觉的吗？
其实大概知道你会知道了，跟你自己人越来越。我讲个比较玄的故事吧，就像我父亲要走以前，他说他看到金光啊，看到2个文质彬彬的男士，年轻人穿个西装打给人家，很说，哎，就是说跟那个我爸爸讲说，哎，我们快时间快到了哦，要带你走了哦。 那跟我们讲，我们这是不是有问题吧？这个是生重病的 hallucination 啊，就那当然家里那时候比较相信西医嘛，家里有好多西医就说啊，对啊，那是人快过世前缺氧也好啊，脑细胞怎么样也好，所以变成说你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但是临床上确实看到很多病人在走以前，他们会有一些理解，比如说会想起很几百年前都记不得的一个故人嘛、啊，小时候的一位朋友啊，一位老师，以前的这个人是谁，名字都讲不出来，现在朗朗上口啊。OK，会有些奇怪的现象，其实我们会知道。那中医来讲，比如说你头上奇怪的油汗出来了，头发开始往上翘、枯槁，中医认为阳气往上冲了嘛，就是已经守不住，所以大家们会知道啊。那合谷穴落陷啊，那像合谷穴变得很像豆腐渣一样落陷。不止我们知道啊，其实我有些病人是临终关怀的这个护士，hospice 的护士嘛，他们就说他们。在临床上看到快走病人颌骨都会松下去嘛，所以他们去 hospice 去照顾，他们每年每就是每一阵子会去哈，就是 hospice 就是你在家里休息的，就是等死嘛哈，那他们就每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会去帮你量血压、量体温，看看你怎么样，需要什么帮忙，要不要吗啡止痛啊？那他们就会去观察说，哎，快走以前他们的颌骨都会凹陷，都会，所以他会有一些生理跟心理的现象反映出来了。
对，因为我们家整个大家族里面有2位女性都是癌症过世的，所以她们就是到最后走之前，大概有一个月时间吧，就是慢慢，整个人开始脱相，
对
然
对
后
对对，
成
那我们
走
很
了。
多次好几次，就是说，现在我们前台也被训练的，也知道，所以有几位病人，你知道，一看就知道，他就是说难听一点，你一看就知道是像一个脸色，就像一个骷髅头了，枯槁没有反光的感觉，而且木头将已经凋零，本来那边要不行了，然后就是真的就像人家所谓的骷髅头，因为当然就是因为年过世前，你的肌肉会消失很多嘛，人会看起来就像骷髅头结构，那而且没有血色，而且不只是没有血色，是一种搞的感觉。那有几次我跟别人讲说，就跟看到以后，我没有特别讲，那我会暗示他们的家人说，他可能这个一两个礼拜会走人，那你们本来要去 business trip 就不要去啦。哎，有什么事情需要跟大家讲，就早点讲嘛。那让他不要有遗憾。那这个时候，当病人走以后，我会跟前台讲说，你们有没有看到？哦，这水虹人，他们也在学医嘛，就说那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个要？我认为一两个礼拜一定走人。一开始大家有点怀疑，或是看不太出来，哎，为什么有那么严重？可是他们现在经过几次以后，他们就训练知道，所以他们看到的时候，有些不会跟我，就是我不需要特别提，会跟我心照不宣啊。然后，比如他问我说：“刚才那位病人是不是？”然后就不讲，我就点点头，对啊，那就知道意思了。
所以您经历过这么多的死亡，就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吗？就是会对死亡会看得更淡一些，还是就是也会有一些困惑或者是恐惧？
不能说没有完全恐惧，但是我就想上次讲过说，真正的恐惧对病人来讲，对临终的人，其实上是。想走不能走是最可怕的，肯定有很多痛苦 suffering，然后为了原则，所以很多的病人，你说化疗放疗很痛苦，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很多人都也证明没有效果，特别在癌末，很多甚至有些医学认为到四期根本化疗方法没有用处，他为什么要做？他是为了他的小孩，为了他先生，为了他太太，为了其他人来做的，他不是为他自己，他说他自己他宁可走掉。他说他真无，就很有，因为在硅谷，在这些硅谷，很多人都还不算，生活还算不错。他说他这人生没有遗憾了，他随时走都 OK。那他不想痛苦，他说我如果拍拍屁股走掉，我不要痛苦，睡觉睡到一半走掉很好啊。然后为什么愿意去一些很暴力的治疗，或是硬要撑？他其实是为别人撑啊。那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在讲过，就是我一位亲戚啦，有一位亲戚他的妈妈其实年纪很大，然后急救了7次。
7次。
因为他每一次出了问题就送急诊后，然后就用心肺那个钱那个，做到最后他变成植物人，然后肋骨被那个电极都断掉好几次，那最后变成没有意识，到底是植物人死掉在里面，还是这里面有意识，完全不知道。小孩子为了所谓的孝顺，一直把老妈妈留着，就是每次有问题快不行了就不愿意签嘛。那年纪大的人他自己在台湾。没有那个观念，要签自己要签一个 waiver，就说你要就是你死掉，你今天要不要拔管啊，要不要急救啊？你看反过来，美国很多人就会说，我如果出到这种情况下，我宁可死掉，不要急救。对，所以就是说理念不一样。老妈妈老奶奶过世之后，这位大儿子就是坚持不让他妈妈走的，后来也后悔啦，因为最后三五年三可能那好像变植物人2年三年吧，可能3年多。都就变成说，你到底他是活着死的，你不知道。那 如果他已经没有意识留在那边，那其他人痛苦，你何必养在那边？那如果他里面有意识，你把他关在他的灵魂，关在他身体里面，每天就是动都不能动，大小便都失禁，然后也要去照顾，要给他翻身，那你觉得这样值得吗？那最后来他自己也后悔了。所以我就常常说，死亡本身可能没有那么可怕，毕竟如果有转世，那就转世吧。那转世是好事坏事，那就你平时自己多做一些该做的事情，少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如果是一滩死水，全部死掉就没有了，那你也更不需要害怕了嘛。啊，什么是想走不能走，很痛苦，卧床，然后一大堆病痛，很多人最后舍不得是为了其他人，不是为他自己。那因为他说这个，我不忍心我太太要觉得我走掉会怎么样，我不忍心我先生会很难过。哎呀，我小孩子还很小，那怎么办？所以是为了其他人而活。当然，你说一部分是有勇气，但一部分是没有必要的 suffering。因为如果你孩子都已经成年，过得很好，然后他们有自己人生，你为什么需要为他们牺牲你自己最后一段路变得很辛苦？那其实是没有必要。那你说你人生有很多理念还没有去做，你有些理想，OK 啊，但是那这样人其实不多啦。
是，
对。
上次有聊过嘛？就我们家是长寿基因，我们家老人基本上都是87岁，然后我姥姥是90多岁才过世的，然后但是我先生家就不是，基本都是70多。然后我说：“那你走后，我自己还有20多年可以潇洒活。
那就是你这个情况下，你要选择怎么样活嘛，对吧？可以说啊，那先生如果走了，人家很难过一个人，那也可以选择说，那是一个人生必要的过程。
我可以找个20多岁的男朋友，比我儿
可
子
以啊，那我们
还
没有这个，不需要以道德去评判，这也没什么道
小。
德，社会反正就是对啊。所以变成你就来，所以很多美国老太太，我有遇到，就是朋友跟我讲，他们邻居老太太先生走了，她自己80、90岁，她说她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哦，
他
对，
觉得有钱在家也很烦呐、啊，好不容易走了，我现在反正那先生留下来钱也够用啊，自己他的钱也够用啊，然后自己可以打理所有事情啊，每天还开着车到处去玩啊，他觉得人生没有那么快活过。那也有人一天到晚抱怨嘛，然后哭哭啼啼啊，觉得就完啊，我人生为什么这样，老天为什么这样对我这样子啊，又为什么是我啊，怎么怎么，就变成说你人生会的观念跟格局跟高度心态会决定你的后来的人生的走向吧。
然后在有一些的书里面，然后包括一些灵修的，就那些宗教里面，他们会有一种，比如说人死了，会有一种就是意识回归本源的这种说法，就是您怎
能
么？
量回到了整个宇宙里面嘛？
所以就是意识回归
你
了本源。
不管怎么讲，在物理学来讲是对的嘛，只是说你回去有没有所谓人类的意识，但是你这些能量本来就会回到这个大自然界啊。
是，所以好，再回到我们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后来您儿子长大了之后，您还有跟他在聊过关于死亡的话题，就是比较认真的一
当
些。
然会啊，当然会啊，会三不五时一下，特别。有一些奇怪的病例，然后一些特别困难的病例。后来我跟他讲说，这个我上次跟你提那个病例的老太太走了，那跟他讲为什么吧。那我会以我的看到的事情跟他解释说，那这位老太太她走以前，她有什么想法，跟我分享了什么，然后她的家人怎么觉得。那我认为这位老太太很豁达，然后所以怎么样，人生很快乐。那另外一位老先生走的时候，我会说，这位老先生可能真的想不开，他当时临终前抓了很多的念头，其实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那当然是要他自己去判断嘛，我不会跟他讲哪样一定是对，一样是错了，只是说把我的观念跟他讲，那我都会强调一件事情，你要自己去研究你的人生嘛。所以看书很重要嘛，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爸爸妈妈教，他自己要去看书嘛，自己要去网络上查一些有用资料，知道就是 independent thinking 啊，就是我认为至少我在自己的教育当中，我会教育小孩也好，这个自己的长大过程中，我觉得独立思考能力非常非常重要。
对，因为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爸妈就是60嘛，然后我就会跟我爸妈经常，比如说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就突然跟死亡有关的，然后我们就会深度的聊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
然后他们也会跟我说一下，他们就比如说我爸爸说年纪大了，然后如果有一天他不行了或者怎么样，他一定不要躺在病床上那样，就是他有跟我明确的有说
那
过。
我们这个年代可能好一点，再老一点年代就是说，他们很避讳死亡这两个字了，
对，
所
是
以不
的。
写遗嘱啊，也没有什么的这个信托啊什么，所以这样的小孩非常麻烦啊，那也会造成很多的就所谓的家族斗争。本来兄弟姐妹就已经看你不顺眼了，结果这个爸爸妈妈死掉之后，这遗产怎么争，变得更 ugly 嘛，没有必要嘛。所以说，你面对死亡，就是人生下来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就是在面对死亡嘛。 对，你没有说我生下来后我是面对生命、出生，因为你已经出生了嘛，这个过程已经有了，下一步就是长大后就死亡，所以，那你严格来讲，你想想看，假设你活到100岁，运气不错，活到100岁，那就是36500天嘛。那你今天说36500天，说长不长，说短也很短啊，每天你都在过，何况很多天你很多是一开始前面都在念书。后面老了也走不动了，在家里休养，其实你真的能够好好花的时间也不多。所以很多人至少早代人，他们华人在这边很不愿意出去旅行啊。我想现在年轻人不会，那时候他们很节俭嘛，身在国内人以前也都很节俭，不愿意去旅行。可是你想想看，你一生，如果你要安排100次重大旅行，听起来很少，对不对？100次
对
很
呀，
少，可是你想想看，很不容易啊。你一年安排2次重大旅行。你要50年啊，你一年4次重大旅行，也要25年才可以啊。所以说，你要去瑞士滑雪哦，没有去过瑞士，我要去北极，你可以写下来看看，你写了100个，其实上你人生能做到的，其实可能达不到一半。那你为什么那么节俭，什么都不愿意花，不愿意去做呢？因为这100次可能就这样的时间过了，你可能就是做不到20次啊。有的人出去玩非常节俭哦，去瑞士很贵，所以我要吃泡面。哦，你常常听到华人去瑞士，觉得那瑞士东西很贵啊，又不好吃啊，所以我们带泡面去啊，带什么东西去？何必呢？那边你只要愿意花钱，总是有好吃的东西，你不用担心。
就很没意思呀，就你去的时候就要感受那个，就是要
对。
在那个地方。
对，你想想看，人生是有限的。那特别像这种大的旅行，你可能就是，除非你真的很有钱又很有闲，有钱还不够，还要有闲有时间嘛，哈。那你去，你真的人生去过100次，那你想说，假设自己运气不错，这能够去100次重大旅行，也就只有100次。那既然那100次，就应该好好享受一下，
对，是的。
把格局跟时间，我们上次讲过，把你的人生的时间点拉长一点点。你看很多事情都不会。哦，昨天跟隔壁吵架很难受，昨天被网上被人家这个冤枉乱说话，被人家诽谤。你把时间拉到1年、2年、3年、5年、10年，你就 OK 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讲一些笑话，这个历史啊，不是笑话，他说蒋中正跟毛泽东到晚年都在等对方谁先死啊。所以毛泽东很高兴蒋中正先走，可是蒋中正走了以后没多久，毛泽东也走了啊。但是他们都是把时间拉长，说到底谁赢？那我今天我把大陆拿下，你这个蒋中正只有占台湾，那蒋中正在等说不定你会比我早走，那只有蒋中正没有等到这一天嘛，这样蒋中正先走嘛，所以变成说你把时间拉长，很多事情的意义会不一样，拉长。从一天变两天，变5年、10年，甚至一辈子、2辈子、10辈子，假设真的有转世的话，所以把那个时间拿长，你会发现，那人生在这边，就是常常我想这个是老掉牙了，大家都但是确实，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事情都会叫你珍惜现在吧，
对，是
因为现在才是 real 嘛，之前之后，昨天的你也不是你了，明天的你也不是你了，
就是一个人怎么样活着，他就是以怎么样的姿态去死的吗？
对。
好吧，谢谢李医生。
是我今天结束以前，我想讲一个观念、一个想法了，在物理学上还没有被完全证实，但是有个想法，然后大家去不要当做物理学，而当做一种人生的哲学来思考看看。你知道在时间 travel 就 time travel 就时间旅行上有一个所谓的悖论啊，就 paradox 嘛。哎，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假设能够时间旅行，那你回去把你爷爷小时候的时候就把他杀了。
就是会改变一切，
那就没有你啦，
对，
对，那就不合理嘛，所以叫做 paradox，中文翻译叫悖论嘛，就是不可能成立的事情。那怎么去解释嘛？OK，所以物理学家就有很多的所谓的思考实验，叫 thought experiment，就是像爱因斯坦这些人，他们会有多不是实验室真的做出来，是用头脑去想，比如说，哎，这个霍金会想说，假设我们接近黑洞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会尽量去讨论说合不合理了哈。所以 thought experiment 是物理学的一种想法的测试，所以不能说它是天马行空乱想哈。那你怎么解释这个 paradox，就是 time travel paradox？哦，你去把你爷爷小时候杀，在他小时候杀掉，就没有你爸爸，就没有你爸爸，以后就不会有你，所以就变成一开始最早有一个解释啊，就是说，哎，你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啊，哦。比如说霍金他会认为说，你就算是物理学很多的理论认为可以回到过去，可是他需要的能量过大，甚至超过整个宇宙的能量，所以你不可能回到过去。OK，这是一种想法。 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有些物理学家就是说，哦，你可以回到过去，可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冥冥之中会有一些力量不能让你改变这些事实，你可以去偷看。啊，造成一些小的变动，但是不可能真的有大的变动，所以你还是会存在。啊，你比如说你要去开枪刺杀你爷爷，正好有一台警察在前面把你抓起来了，哦，怎么样？不管，但这个就开始有点问题啊。这个你就等于是哲学，而不是一个物理学可以解释哦。因为霍金讲能量算是一个物理学的解释嘛，哈。那有些哲学家就出来说，哦，因为以后能够等到这个文明到那个阶段，能够回到过去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管理的人的组织，supervisor 也好，police station、FBI whatever，然后去抓这些 time travel 的人。如果你在这边乱 travel 的话，然后没有经过同意改变事实，就会被抓走。然后很多电影是这样演的，那这也不是哲学吧？这是哲学，这不是哲学嘛？哈，所以这些最早最早的解释，其实上都是不太合理的东西，对。那后来就出现所谓另外一种理论，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想要解释这个，就所谓的平行宇宙，然后大家听过很多，大家讲平行宇宙总是有无数的宇宙存在一起，你每次想一个念头，你今天左走右走，这个宇宙就分了，那就有无
就会
数
被
的，
切换到另外一个。
对，所以就会说，有人就会说，那有些科学家就认为说，你今天回到过去。那个世界不是你的原来的过去那宇宙，只是一个平行宇宙。在你回去以前，它两个平行宇宙是完全相同的。
对。
但是你实际上是两个平行宇宙，所以回到过去杀掉你爷爷，那个不是你的爷爷。OK，所以杀掉你爷爷之后，你不是杀掉你爷爷，所以那个平行宇宙被你改变了。你要么就留在这个平行宇宙，你是一个平行宇宙的，是从未来人回来的一个陌生人，那个爷爷跟你没有关系，你把他杀掉了。OK，所以就没有关系了嘛，哈，那。所以，反正也不是真的你爷爷，或是你回到你原来的宇宙去，可是你原来杀的爷爷不是你的爷爷啊，所以你回到原来去，你还存在啊。可这个平行宇宙也是有问题，因为它其实并没有解释你自己的时间点，你自己的时间还是线性嘛。哎，今天就好像说，你今天在美国请个假飞到日本去，日本去要调时差啊，所以这个礼拜一不见了，变成你到那边礼拜天飞，你要到时候的对不对？礼拜那没有那么久啊，假设礼拜天飞到时候已经礼拜二，礼拜一不见了，可是过到礼拜五你又回到美国来，你的时间还是连在一起的啊，只是你这个人中间有好几天跑到后面去了吧。对，那所以平行宇宙这个问题也有问题。回到另外一个，现在物理学上至少这个又可以谈到很多很多的想法哈。你会想到说，我们再往前推，就是物理学上最大的困难就是统一常论嘛，就是这些相对论跟这些量子物理这些以统计学为基础的这些量子物理是没有办法连在一起的。OK，可是如果你把时间放大，现在有一些想法就是说啊，假设今天我们可以随便 travel。你可以回到过去，你可以回到未来，可以未来都可以。你可以去杀这个人，你可以人家，但是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假设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警察局去抓你，好了，没有公安去抓你，不能做这件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你今天假设你回去杀你爷爷，那会不会影响到很多人？
会
会
改
吧，
所
会
有，
改变很多嘛？
对。
那会不会有另外一群人不高兴？我不要让你杀你这个爷爷，他会回去抓你，是把你杀掉。
对，
那。你如果没有回去杀你爷爷，或是你被杀掉，是不是又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在时间轴上会有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这些活动互相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最后产生的平衡点，所谓 equilibrium，就所谓统计学上面，你所有这些微观下世界所有东西乱动啊，最后怎么，它最后会有一个平衡嘛？你这些所有力量自己会沉淀下来，会平衡，对不对？那平衡后就是我们经历的世界。所以你今天回去没有关系，你会去杀你爷爷，就回到最早的时候，有一种冥冥之中一股力量让你杀不了你爷爷。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啊。你回去做的时候，你试着想要改变平衡，可是有其他力量去控制你的平衡，这样会来杀你啊，会影响到其他啊，在这个影响那个。那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所有这些力量的平衡点，其实上这是最对的一个想法，因为所有在微观世界就是这样子。你所有力量，大家都乱动，你动这边，我动这边，可是大家最后平衡产生这个现象。OK，这个还 OK 好，你还听得没有？
对，我可以，
所以今天所有
接
力量都是，所以你今天回去，这个 paradox 其实没有大家想那么难，只是很多人卡死在那边，都是想要去解释。可是如果你以微观的量子物理来解释，实际上是你把时间放大嘛，微观现象其实上是我们认为微观，可是在这个。外星人或老天上不认为微观啊，这个宇宙也只是在他们讲是微观嘛，所以最后都回成一个统计下的一个平衡了、啊。那你会去杀，有人不准你杀，有人又希望你杀，那怎么？那最后所有力量回在一起，最后就产生，你就经历这个所有的过程，你所看到的世界差平衡点出来的。 可是呢，这个有一个我接下来要讲的问题，也是现在物理学上最热门的一个问题，这就代表你今天做的事情会影响你小时候，
今天做的事情会影响小时候。
因为你今天做的事情也是产生这个平衡点的其中一个 factor，一个，
对，
原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做不是说你小时候做事会影响到今天，那个大家都知道，合理嘛？那人类的观察点，而是你以新的这种物理学想法的时候，其实你是所有东西都是你时间上的 equilibrium，5万年前的一个长毛象，跟你今天也是有关系嘛？你不能说没有关系嘛？对不对？
是的。
100年后的你可能做古，或是下一辈子，或是别人也跟你有关系，所以现在有一些物理现象开始发现。很多现象，当然有不同的人解释啊。就有些现象是认为未来发生的事情在很短时间内可以影响过去。那当然有很多的科学家说不对，那是错误的，那是测量错误也好，或是理论上以这种方其他方法解释也对啊。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多这种在这种微观世界中有这种现象开始可以产生，也有发现时间可以在时间上，你知道就是 double slit 嘛，就是量子物理用光子或电子在两个通的那个轨那个。
轨道上
单
面，
上面会产生 pattern 吗？他们可以用在时间上，也可以产生，就是时间在前后，在很短之内，自己可以给自己影响，产生一个时间上的 pattern。所以先不讲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但是如果以这个想法来讲，如果你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这个时间的这个整条线上的在你现在产生的 equilibrium 平衡位置，那就等于考虑你要考虑这个时间点前后所有的世界嘛。当然你可能越远的影响越小嘛，有可能嘛，
对。
几率分布越小，但是你所有的事情都会影响到你今天。那你就想想看，如果这是对的的话，那就代表说你今天做的事会影响你的小时候，你小时候事情会影响今天。那这个影响会超过我们想象程度，因为它所谓的最后 present 给我们是 equilibrium 吧，
所
平
以
衡
它是因果关系吗？
不算是互相影响，所以你也可以说是因果关系。所以我会劝大家哈。因果会想说啊，反正以后的事情我先不管，反正我今天做坏事，随便在网络上乱说人家坏话，也没查清楚，或是今天随便偷人家钱，或是怎么样，你不知道嘛，对不对？你会讲说那以后再说，反正以后我也死掉了，我也冷静大无所谓。可是如果你仔细想想看，其实可能比你想的要复杂。你今天做了一件坏事，说不定造成你小时候一场车祸，所以你今天腿才会瘸。那你会说，我今天不做坏事，为什么我腿还是瘸？那个会超过人类想象，留给听众自己去想，因为所有都是平衡点。所以今天做，那你宁可相信今天做一件好事或一件对的事情，你的平衡点在小时候那个平衡点会比较好，因为时间已经不再是线性，不是说你昨天发生、今天发生、明天发生，因为所有事情只是我们。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时间是人类的一个 perception 而已。它是整个在时间轴上，是每一点是照它前后的点去做这种平衡。对，就是你去杀你爷爷啊，然后你爷爷的爸爸，你的祖爷爷知道说他也做时间 machine 来避免你，然后因为你杀了你爷爷，所以他没有发明什么东西，所以造成另外一个国家战败，然后那个整家的人又来想要杀你，然后变成乱七八糟一大堆事情，造成你今天说的一个论，所以你今天其实回到过去你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回到过去过杀过他，因为所有都是 equilibrium 结果。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想法，那其实在微观世界量子物理学上这是合理的解释。今天没有理由认为不可能推到巨观，因为我们认为微观在可能在外星人在这个老天认为是微观哈。那这种想法之后就会介绍一个观念的说，如果你认为今天做的事情会影响到你小时候，那为什么联考没有考上啊？高考没有考上，本来要上差一分上北大清华，那就没有上。说不定是你今天做了一件坏事，那你今天做一件改掉那个坏事，会不会就上？也没有啊，因为你没有上北大清华嘛。可是至少你在平衡点上会有一些改变。那说不定你这个心念会让你整个平衡点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然后，但是因为这样，所以你们虽然没有上北大清华，可是后来你去了另外一个学校，遇到一位好老师。哎，你不知道嘛？但是如果大家讲因果，就是我讲的，刚才讲说 there's no karma，来，我们开始一开始讲说的是没有因果。其实我现在给听众读者的话，听众的话是一个比你认为 karma 还要严重的事情。在佛学上，there is no karma，甚至法王认为它是一个信念，造成信念往前传播。对，你今天有个杀人的念头，杀过人有些念头，不见得是说我讨厌他就觉得他就是应该罪该万死，或者因为你有很多的信念会来，而且这个信念会 manifest 出来之后，就能量会往那边走之后。你会遭到一些很像报应的东西，但它不是真的报应，它是一个自然法则。那对人类解释可以算是一个报应。 但是你心念改变，可以让这个报应有所变化。所以放下屠刀才可以立定成佛。好，那部分你会说，那我就放下屠刀立定成佛，做所有做的坏事没有关系啊。那是老天还是有他的办法，因为假设你今天知道你今天随随便便乱讲一下一句坏话，会造成你小时候考试没有考过，所以因此造成今天你成绩比较差。日子过了，所以你今天会去心眼很坏，去故意说人家坏话，最后会 converge 在一起的时候，你今天还愿不愿意随便在网上随便说人家坏话？OK，我知道这很难消化，留给听众，我觉得听众会觉得啊，这个是 BS，这胡说八道。但你继续想想看，其实没有那么 BS，因为很多在微观世界中，时间是消失的。
对，
啊，其实，在现在物理学上，时间消失，它之所以知道时间的方向，叫做 quantum decoherence，因为所有时间都是一个波嘛。那但是它有今天有被侦测也好，跟其他互动以后，从波变成粒子的时候，就很难折返了嘛。所以说 quantum decoherence，那 quantum decoherence 是有方向，是有发生前后这件事情。这个 A 先变成 A wave，先变成 A 粒子，然后下一个 B wave 变成 B 粒子的时候，那当然就是说，那 A 的时间比 B 的时间前面。
对。
那会造成人类的想法是那个事情往那边走了，但是不要忘记，在微观世界它都是一个 statistic equilibrium，它们互相影响的结果。那个时间是模糊的，所以你在那个里面，可能你就前面一点点时间会影响到后面一点时间，哦，后面一点时间我也会讲讲前面一点时间。它整个事件是在时间观念实际上是很模糊的，直到它 quantum decoherence。那 quantum decoherence 显得就是一个平衡点要产生的一个过程嘛。那所以今天如果同样物理学的方式来讲，有可能有一天发生。其实有不少物理学家，我很惊讶，我以为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就发现其实已经有很多物理学家讨论这些问题了。那下一次我们讲更玄，包括说时间的几率分布，哦，大部分认为时间不是几率分布，只是在 x y z 走势是分布。可是有些物理学家认为时间上也是几率分布啊，就是你未来时间有一个很小机会在今天发生嘛。
就如果是时间是这样的话，那空间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空间本来就这样子，在物理在相对在量子物理本来就是这样子，只是那个分布的曲线掉得太快，所以你可能身体有一部分的手在月亮上面的可能性是有，可是那个几率太低太低，所以实际上你观察不到，就这样子。那以物理学来讲是承认的嘛？好，那时间上有另外一派认为时间上也是，原来的量子力学在时间虽然说是四个维度，就时间长宽高哦，x y z t，但是在 t 的上面 treatment，在时间上 treatment 是不一样的。好，实际上你认为时空，实际上时空的处理是不一样的。那可是有另外一派物理学家，早在好多年前就把时间当做也是可以作为时间一个做一个几率分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物理上可以解释的。那当然这讲到非常深的物理学，那我自己也没有个数学式子，但数学式子非常非常困难。好，那 ChatGPT 加解它解不出来，那所以还是要人脑去想。但是问题是这个观念在这个这么多年来，其实很多物理学家试着用这种观念想。但是我就回答一个，就回到刚才说，对一般读者对物理学没有兴趣的时候，你可以去想想看，假设你今天做了一件事，对你小时候有很大的影响，你愿不愿意再做一些坏事，还是要做一些好事？
不是他做事的时候可能想不到这儿，
那你直接听了以后就开始知道说，
对。
你今天为什么你会去抱怨？那你会说你今天很喜欢去抱怨人家，去随便什么事情就觉得是人家不对，不会自己想想他自己不对，可能是你小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哦，父母对你不好也好啊，或者考试没有失败也好，或是每次哪一次很倒霉，连去面试都失败，那造成你工作不好也好啊，所以造成你今天一天到晚抱怨，一天到晚人生很悲观，然后觉得人家都欠你的一样。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说？是那样是一个因果没有错，在别人看来是因果，但是你想想看，你今天一天到晚乱去抱怨人家，说不定就造成你小时候考试没有考过，或者你年纪大一点点的时候去面试没有通过。如果你把时间整个混在一起，认为那是人类的 perception，那所有在时间上发生的事情是互相都一直都在影响，最后产生一个平衡点。那
对，
他人说你今天做坏事前，可能你要三思而行吧。你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破坏的，但你会说，我就是注定这个坏事要做，所以我小时候才会那件事情。你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事情可能比你想的复杂很多，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statistic 的 equilibrium。
对，这个相互的这个理论就很妙。
如果时间上物理认为时间上没有前后，很多科学家认为时间是可以反过来的嘛，所以在平行宇宙也有反过来的时间啊什么，这是不管要怎么讲。但是如果认为时间是人的 perception，可以往前往后，那你就更可怕。那因果就是代表你以前做事对未来有影响，未来做事对以前也有影响啊。所以你换过这样讲，你原来讲的因果也对啊。但是问题是，可怕的是说不是啊，更深奥一层说，不要只把因果当做你曾经做过事影响你的未来，影响你的下一辈子。 你现在做的事可能影响到你爸妈，过来影响。这个理论也不是我第一次提到，很多人也提过，很多这些所谓思考家、这些哲学家也认为，你现在发生事情，你现在的选择其实会影响到你的过去。那你想想看，你要不要继续做这些不该做的事情吧？
就
那你可以
是。
说你也不用很紧张，那好像过日子，你就坦坦荡荡过日子嘛。就不是说你要故意说我要现在去布施，我现在去捐庙，去救一只流浪狗，我小时候就可以考上北大清华，也不是这么简单嘛。但是问题是说，你要想想看，你做一件坏事，就会做任何事情，好事坏事都会把你这些事情带进到你整个时间轴上的一个 factor，一个因素啦，一个 input。那这个 input 会造成你所有的平衡点，每一天每一秒每个平衡点的变化。OK，所以这个，那你包括你的死亡，你怎么面对死亡，也可能会影响到你怎么死亡吧？哎，都会影响到。所以别人说啊，为什么你会得这个病啊？说不定是你先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你10年前得癌症，我不知道。
我要反思我自己了。
所以把时间打破。如果你把前后反过来，就前后没有前后，就是人类的 perception。我想越来越多，包括所谓的全向理论了。holistic 就是全向理论宇宙也好啊，这新的物理学讲它越来越多很玄的事情，但是你先不要那么玄，只是说如果有这个可能性，那你就想想看，今天做的事不只是为了明天负责。我说我明天不 care 啊，我现在有钱了，或是我现在没有钱，我不管明天，我今天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这样做很高兴。可是你想想看，如果它会影响到了你以前呢？那个以前造成你今天有钱没有钱呢？那你还要不要做这件坏事或好事？
这个就好像大自然的法则跟你人体的法则是一样的，
那自然上就是蝴蝶效应，你也听过嘛？
对
对不
啊，
对？
是啊，
最早那个，他其实他在提到类似的理论，就是说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一件事情，因为它会影响到一个 ripple effect 嘛，就这样。
对，
那整个大气都是一个平衡点嘛。那平衡点，你认为平衡，它只是一个恐怖平衡也好，一个非稳定的平衡。今天可能一个翅膀拍拍拍，传到那边，影响这个平衡点被破坏，从这个平衡点 A 到另外平衡点 B。对啊，本来 A 是风平浪静，B 是狂风暴雨、大海啸，这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上是观察到的，只要你把那个 scale 放大的话是有哦，所以说是物理学上现在已经在又进步很多，因为我们物理学大概已经100年没有真的好好进步了，就是相对常规一直出不来，所以有很多事的突破，至少在 thought experiment，刚才讲说实际上实验室还做不到，但是在 thought experiment 上已经越来越多的突破，对思考上面，实验室也开始2023年。英国应该是 Imperial，英国 Imperial Oxford Imperial 的 College 一位物理学家 Professor，他可以量出光子在时间上自己跟自己的 interference，
哇哦！
不只是位置是左右互相 interference，他在时间上 interference。但是 mainstream 有一些人认为那个不代表是时间 reverse，也还有其他解释方法，因为他有一个问题是说他有一条 path 被快过光速了，所以跟爱因斯坦的理论是相违背嘛。是爱因斯坦迟早会证明是错的嘛？因为物理学家从来没有一个最终极，包括现在所谓 ten 那个所 quantum entanglement 就是量子纠缠，量子纠缠的速度是远超过光速嘛？你在离得更远，一个粒子的现象会在另外粒子马上知道嘛？那在爱因斯坦的世界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沟通那么快嘛。但你可以说它的时空是折叠的，所以两个会在一起，所以怎么样？不知道以后的物理是怎么走，但是量子物理不是一个，已经不是一个科幻啊，量子电脑都出来了，所以在确实可以做到这些现象，而且可以已经有实用性，可以做一些基本的运算了。虽然离真的取代人脑还早得很，但是已经有了，所以你不能说那个现象是错的，因为它确实是有，只是现在我们解释方式是错的嘛。那我们现在一直在突破，所以物理学家在几年后、10年后、100年后，你会知道说爱因斯坦就跟牛顿一样，他就变成说他是解释到一部分，牛顿解释到这一部分。时间点在扩大、在缩小、在放大，怎么样就变成没有办法解释，变成要 quantum 之后又办，又不能解释，要下一个理论出来，就是每一个理论都有它正确性到某个程度之后，要下一个理论再把它往前推。所以我们会觉得，用这句话来做结论好了。就很多的哲学家跟科学家会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找到绝对的真理，我们所有尝试都是往真理尽可能再往前走一步。
再靠向他一点
再
点。
靠一下，但是。有时候会有误区，因为你今天从第一条路走 A 走跟 B 走，可能是很不一样的路。你本来以为 A 卡死了，转到 B，就发现 B 最后也卡死了。其实 A 说不定可以走得更好。所以给一些不相信中医的朋友一些概念说，那条 A 可能是中医，他可能当年走得很辛苦，走到某个程度治疗一些很不错的病，可是后来 B 刷神啊，C 这个分子生物学的方式，用这些化学方式去分析，它可能在 B 跳，哎，好像走得更顺一些，但是两个都没有完全接近真理，那说不定先是有一天发现，其实 A 可能其实已经更接近真理，只是因为它跟 A 跟 B 不一样条路，所以你的感觉不一样，所以你不知道哪一条路是现在更接近真理，只能说两个都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只是往前更接近吧。但是你现在认为接近跟真的接近，谁知道呢？对，所以不要太觉得中医都不科学，不能。现在科学也是用不同理论去接近真理，包括以前认为牛顿力学有问题啊，那量子物理也有问题啊，相对论也有问题啊，都是有问题。只是每一次人类用不同的方式想办法更接近真理，那有时候是同一条路往前推，有时候是兴起第三条 C 啊、第三条 D 的路去重新接近一个真理嘛。那直到我们往前接得更近，很明显更近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哪一条路其实上是更接近真理的。
对，
但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发现，真理就是我们都是外星人的 simulation。啊，也有可能，我们都是外星人在打电打 three 这个 VR，也有可能吧，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就现在网络上就有好多人说，我是哪个玩家在玩我，麻烦帮我充点币。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也很难讲，所以只是我们人类在有生之年想办法接近更接近真理，就是我之前讲的所谓的智慧嘛，对，智慧与慈悲智慧，就是我们试着接近我们的能力往前走去接近更接真理，但真理有很多种方向。你说艺术是不是真理？也有可能啊。那所以艺术家去做艺术啊，科学家去做科学啊，码农做码农啊，也有可能嘛。但是每个人用他的方式去接近所谓的真理，直到哪一天，就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哪个是真理，真理在哪里，因为只会越来越接近，但不永远达不到。但是我们会从这个追求过程中得到人生的回报嘛。
对，就李医生在我们现在目前的这是第7期，然后每一期都会讲到智慧与慈悲嘛，这两个词太重了，大家都是还是在一个知识的层面，就到智慧的层面还有一大截，那慈悲就更不用讲了，就是能想到这两个词，能也不能说做到吧，能理解这两个词，我觉得就已经到达一个很高的高度了。谢
啊，
谢。
我们大家互相勉励，OK。
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最后的 bonus，太精彩了。
来。
好，拜拜。